开始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请先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。第十章七八九十，第十章。我们先读十三节，先读十三节啊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先读十三节。
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忍住。
最近我们一直在交通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今天我们还要交通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我们用这一节圣经，弟兄姊妹，这节圣经非常重要。但是这节圣经的翻译试探两个字最好不要翻成试探，要翻成试炼。要翻成试炼。因为这里是说神是信实的，就是这个试炼是神给我们的试炼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。我们用英文来说就是 test， 就是 test 的试炼你。如果从撒旦来的也用这个字，就叫试探。如果从神来的应该叫做试炼啊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把这个试炼试探，请你来读读新约的雅各书。十三节第一章，新约雅各书的十三节啊，读到十四节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这个就是试探。
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
好了，这里啊就翻译成试探，所以雅各他专门说神不试探人，好不好？所以说神对我们不叫试探，应该用一个中文字，用试炼是最好。你们记得主耶稣被撒旦试探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用了试探啊。马太福音主耶稣被试探啊，那是。或者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就读第一节，好吧？
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
好了，试探。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对神失去信心，的目的失去信心。你看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使这些石头，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是试探主耶稣。主耶稣因为四十天饿了吧，没有吃饭，所以他就来试探他。试探他的目的 就是喊主耶稣不听神的话而听魔鬼的话，就按照魔鬼的话，就是把那些石头就变成食物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听魔鬼的话，就要从山上跳下去，好不好？这是魔鬼的试探。如果听魔鬼的试探，那就要拜他。魔鬼说，你若拜我，我就把这些都赐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撒旦，就是试探。那么神不试探我们，所以应该就用的试炼这个字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啊，还是先读十三节。你们所遇见的试炼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炼的时候，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神对我们的试炼，就是试炼我们的信心。魔鬼对我们的试探，就是要我们失去信心。神对我们的试炼，就是要叫我们对神有信心。因此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，神要借着一个环境来试炼我们，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。基督徒应该说，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环境。基督徒对于顺利的环境常常很感谢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环境又顺利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基督徒不可能不遇见难处的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来读这一段这一节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三节，第十章的十三节。我们还要把前面再读一点，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。第十节到十一节，
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见证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
好了，这里说他们遭遇这些事，是指以色列人，他们出埃及以后，就在旷野走了40年。他们在旷野就受了神的试炼，他们一没有水喝的时候就发怨言了，没有埃及的鱼肉吃的时候也就发怨言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没有信心，有信心，基督徒有信心就不要发怨言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应该发怨言，他们要相信神要我们进到迦南地去，一定神会带领我们进到迦南地区。所以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，如果遇见没有水吃的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发怨言，那就到神的面前去告诉神说，我们现在没有水吃了，神啊，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，不会要我们渴死吧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给我们水喝，那就找给神祷告，神就会给他们预备。但是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，遇见任何一个难处就发怨言，啊，就越埋怨神，啊，甚至于埋怨神说，我们不如回到埃及去，好不好？在这旷野做什么？实际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啊，应该只有11天的路程，不要走40年。就是他们要 在旷野发怨言，所以神就要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读旧约的圣经，生命记第一章，生命记的第一章，旧约生命记第一章，从第二节，我们就读第二节吧，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？就读第二节。
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。
好了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，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迦南地的南面，好不好？只有多少天的路程啊？
11天。
他们却走了多少年啊？
40年，
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这样，这一条属灵的道路，你要应该是很快的，一个基督徒属灵的长进应该是很快的。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曾经说了两处的圣经，一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7章，主耶稣说，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有了主的话你就去行，你就不要走40年，好不好？你也走11天就到了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上个主日我们也读了，主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如果你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，就是爱主的，你就11天就够了，好不好？不需要走40年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把时间浪费了，好不好？谁浪费？自己浪费。我们遇见困难我就埋怨神，甚至有的基督徒遇见困难就嫌主都不信了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聚会了，我遇见困难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没有信心。以色列人就是遇见困难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两处的圣经啊，刚刚我们读了一处，还有一处也要读。就是有人就问我，蒋弟兄，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？我们读新约就够了嘛？为什么要去读旧约？好不好？那么刚刚我们有一处圣经，我们再看看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。刚刚我们读的第11节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0章第11节，我们再把这一节再读一遍。
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见证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
请你把这件事情记好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读旧约，好不好？那保罗就说了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我们读旧约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，就是一个鉴戒，就是要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要读旧约啊。所以星期六我们就在读旧约，星期六晚上，星期三的晚上读旧约，我们现在还在读利未记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请你读一读，就是罗马书15章。罗马书15章第4节，就读这一节。罗马书15章第4节。
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
好了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你看吧，保罗说那读旧约就是为了教训我们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 这两处的圣经就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问保罗那个时代他有什么圣经啊，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，好不好？新约，我们今天才有新约圣经嘛，好不好？才有四福音、使徒行传、罗马书，保罗写的十三卷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没有，但是那个时候有旧约圣经啊。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？这两处请你一定把它记好啊，一个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。圣经，旧约圣经就是为教训我们，把以色列人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当时怎么对神发怨言，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发怨言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今天应该有信心。那我们再读一点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的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三章。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六节读起，读到十九节，十六节到十九节。
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
好，这里指的安息就是指的迦南地，他们不能进迦南地是由于不信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对我们来讲信是很重要的。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遇见的环境、遇见的困难都是神安排的。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八章就有一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。所以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遇见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遇见工作上困难的时候，好了怎么办？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啊，这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，一定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一定要看见这是一个试炼。那在这个试炼的面前千万不要失望，千万不要失望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三节他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看到没有啊？请你不要忘记一定有一条出路，千万不要失望，一定有一条出路。你们可能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这个耿姊妹，好不好？耿姊妹原来来聚会的，在我们这里聚会，而且带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带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耿姊妹是从中国大陆出来，然后呢她的丈夫他们结了婚，丈夫他们是在蒙特利尔那边，好不好？但是丈夫没有信主，他信主的。他的父母我可能见过，因为在国内我到他们那个城市去过，那里有个老弟兄，我到他们那里去了好几次，和他们一起聚会。后来因为他的丈夫不信，所以就经过那个老弟兄把耿姊妹介绍到我们这边来啊，以后呢那个男孩子和他就离婚了，离婚了这个耿姊妹就孤独了，爸爸不放心， 就把他介绍到我们温哥华来，啊，因为他是学教育的，学教育，幼儿教育。他来了以后呢，就住在我那个时候，我东区有一个房子比较大，就住在我的楼下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来了以后，他就有点失望，好不好？你看嘛，婚姻失望了嘛，对不对？前途又怎么办？好像没有，啊，那么他一直参加聚会。那么我们给他的话，那就是说，所有的环境都有神的安排。他也知道，因为他那个丈夫啊，原来不信主，他的父母也不同意他的和那个丈夫结婚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他们又有感情，他就愿意和他结婚，结果最后离婚了，啊，没有孩子。好了，在这个时候，就在我们那里，在我那里住了一段，可能好几年吧。以后呢，他就自己工作，在这边自己工作，但是婚姻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是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年龄也大了，怎么办？感谢主吧，主这里总要开一条什么出路？不管你有任何的困难，基督徒一定有一个出路。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过。他爱那个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来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第一节，啊，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。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
好了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个爱，好不好？是爱到底。所以耿姊妹以后在我们这边来聚会，好，他就认识了一个弟兄了，好不好？那么那个弟兄呢，是一个西人，啊，他在另外认识的，他们就结婚了。啊，那个弟兄也很爱主，结婚以前我们还一起谈过一次。那么那个弟兄，他们现在因为已经有孩子了嘛，生了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就不能来我们这边聚会了。他就在跟他那个西人，在西人的教会在那边聚会。啊，所以以后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吧？解决了，但是过了几年才解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。不管你遇见什么困难，这是主应许的，我们要做一个见证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受试炼的时候，主一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千万不要失望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以色列人是没有信心，就会对神发怨言，没有信心，啊，那就甚至于有的基督徒会离开主。会离开主。保罗写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说到，有的人就还随从了撒旦去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没有信心了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千万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一句话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也请大家背过的，就是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当你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不一定马上就答应你，哦，好不好？也许就要过一段了，哦，好不好？过一段就是什么？就是试炼了，哦，好不好？你相不相信神会你答应你的祷告，这叫试炼。所以基督徒是一定要试炼的。我自己有一个祷告，神三十年以后才听我的祷告，好不好？三十年我就经过试炼，但是感谢主，神就给我信心，保守那个信心，好不好？就等候神的神的应许。因此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主的面前 一定不管你什么样的困难，你只要到主的面前去，主就一定要给你开一条出路了，啊，所以这件事情也重要。最好你也要把这一件四人经要把它背的，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甚至信使的必不将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教你们能忍受得住，这件事你要背的，啊，就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一样的，要把它背下来。当你有这一些圣经的时候，不管你遇见了什么难处，当这句话一出来，你就知道，神会给你，一定有一条路的，千万不要失去，我们的信心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三章。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的十三章，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：“主是帮助我的。”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好，这是两句话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旧约生命记神说的话。第六节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好，这就是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，啊，我们的信心。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应该为主耶稣做一个见证。见证什么？见证主是爱我们到底，好不好？主一定不会丢弃我们，而且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，神一定不让我们受的试炼我受不住了，好不好？在我觉得很难的时候，一定有一条出路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好不好？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经历，啊，我们的经历一定是有一条路，啊，神会给我们安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证，不同的见证来见证这一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弟兄姊妹交通。
蒋弟兄，刚才你说的腓立比书十章第几节？
第六节。
谢谢。
好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这个也最好要把它背下来。和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把它背下来。而且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圣经背了，你祷告的时候啊，要把这些圣经背到主的面前去，哦，好不好？你说主啊，这是你说的话，你说的有一条出路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有一条出路，你就给主讲，因为你把这个主的话一告诉主，主就没有话讲了，好不好？主就没有话讲了，因为这是主说嘛，要开一条出路。你说主啊，我现在没有出路了，怎么办？我就把你的话拿到你的面前来，求你给我开一条出路。我的家里人还没有信主啊，主啊，你总要开一条出路，要不要？要。你到主的面前去，啊，你说主啊，你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嘛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把我所要的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告诉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后面就说你要赐给我意外的平安，好不好？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。不管多难， 家庭有家庭的难处，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工作有工作的难处，上学有上学的难处，婚姻有婚姻的难处，这是弟兄姊妹，身体有身体的难处，你要到主的面前去，主不会让你给你的思念超过你所能忍受的，好不好？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。所以最后我们是要以感谢来感谢主，因为主就会为我安排啊，主会一定给我安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交通这么多，看看我们如果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见证都可以交通啊，好不好？嗯，
啊，那个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3节，那个是 temptation， 原文翻译过来也应该是 temptation， 那是诱惑的。
这个 temptation 我就讲了， temptation 是英文的翻译
啊，
希腊文的翻译，我说这个字在希腊文呢 ，temptation 也好 ，test 也好，它是一个字，同一个字。那在用的时候就看怎么用法了。如果我们用在神的面前，不能翻译成 temptation， 英文翻译也是错误的。不能用 temptation， temptation 就是试探。
对、
嗯、那一定从你从雅各书刚刚来说，他说神不试探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回到原文去，中文圣经有很多地方是翻译错误的，英文也有翻译错误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刚刚说的 temptation， 这不应该翻成 temptation， 应该翻译成 test， T-E-S-T， test， 好不好？啊，神对我们的是试炼，好不好？
张弟兄，
啊，
就是还是这一段哈、哦，我觉得他是故意用试探这个字来讲，因为你看我们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一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们按照我们天然生命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分辨说他是试炼还是试探。那我自己领会从这一段呢，我不晓得我这样领会对不对，但是这个字是因为常常讨论，你也讲过很多次、哦、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验来想，很多事情真是一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相信它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，因为我们不像约伯那么伟大了，对，所以 我想我是不能承受的。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可能它是个试探，但是我已经是属主的人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试探暂时先当作是个试炼。我是不能承受，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先不说话，我在等啊。那当然我们就这时候很自然就回到神面前了啊。所以我说他这个字是故意用试探的，就是即使是从魔鬼来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的话，神是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的。
嗯，
所以我就不知道。
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试炼和试探，在希腊文的原文是同一个字。
是。
那么我们刚刚读了雅各书，
嗯，对，
雅各书特别用了，他说神不试探人，那就用了中文的试探这个字，就是神没有从神来的 temptation， 没有的，好不好？神不会试探。所以他说试探是什么呢？雅各说是我们肉体，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。
对，
那就是说，而且你看到主耶稣不是说魔鬼的试探吗？
对，
那你就用 temptation， 好不好啊？那个是对的。如果神不试探人，那就是说我们遇见的这件事情如果是从神来的，那就不应该说成试探，应该是说成什么试炼。我们分不清楚，我们分不清楚，我们遇见的是什么，我们分不清楚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，如果是从撒旦来的试探的，最后的结局是要我对神就失去信心。 撒旦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对神失去信心，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的信心能够相信神啊，这个要弄清楚哦。所以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，遇见一件什么事情，我们先不说它试炼，也不说它是试探，我们总相信一句话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，就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然后我们碰见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们就一定就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就是神啊，我遇见了这一件事情，那么这一件事情如果是引我去犯罪，引我失去信心，那一定是从撒旦来的。如果是从神来的，就会引导我到神的面前去，因为我一定相信一句话，主不丢弃我，好不好？我是属主的，主耶稣说他爱属于自己的人，就一定爱他们，怎么样到底。主即使这是撒旦来的，你就让主让你分辨，撒旦来的目的是要我去犯罪，好不好？要我对神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这是从撒旦来的。那么这个试炼从神来的，就是要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，我的信心要依靠神。
所以这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个爱神的人就是指对神有信心的人。
对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读的两处圣经嘛，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说，有的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对不对？风吹雨淋都不会叫房子倒塌，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那就是一个愚昧的人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基督徒就是聪明人，聪明人听了主的话你就去行，这是聪明人。所以主的话在哪里？一个是圣经里的话，一个是圣灵会指教我们，这就是主的话。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，上一次我们读的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爱主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爱主的基督徒是有了主的命令我就遵守，就是爱主的基督徒。还有一种基督徒就是不爱主的基督徒，那是有了主的命令我就不遵守，好不好？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好了，那你的心就不爱主。那么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是讲爱主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还有一句话，那就是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。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是两种，一种是爱主，一种是不爱的，一种是聪明的，一种是欲罪欲望的。那么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不是有十个童女吗？有五个是聪明的吧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个门就打开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坐席。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在本来十一天的路程，他们就走了四十年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要是一个聪明的，你是爱主的，可能你属灵生命的长进就是十一天。如果你是一个欲望的，你是一个不爱主的，也许你要走四十年还走不出来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属灵的路，好不好？
好像我找到信心灵了。
上我讲叫信心。
这四十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警告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些话都在警告我们啊，属灵的生命的长进，好不好？
讲弟兄有着主的命令就去遵行，但是都要经过试炼才可以，是吧？不会一下子就这么聪明的嘛，人啊，要试炼出来的嘛。
对，那么那我们来读一读吧，好吧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，好不好？主的命令在哪里？就是在圣经上。比方说主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主的命令。好，那么我们之间有没有爱？如果今天我们走非拉铁非道路，那就必须有爱，对不对？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，那么你就会多想到别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说到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，今天我们都要献灵祭，好不好？什么叫献灵祭？那就是想到别人，对不对？献给灵祭是献给神的。那我们举个例来说，主日，你看 Fred 这个弟兄，现在微微回来了，还要主日还去接，我们的老姊妹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就叫献灵祭哦，这是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哦，为什么？那么这个不难哦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要开车去，接他那个轮椅上车，又要把他送到这里来聚会，聚完会又把他送回去。你知道，这个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这个就是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那么，如果你有主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就是爱主的，那就说明 Fred 上姊妹是爱主的，爱主的必蒙主要爱他，父也要爱他，而且要向他显现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那就是他们的信心了，主啊，我们每个主是这样做了，主就一定会向他显现。显现在哪里？那就是主的同在了。有的时候他们想不到的，主就给他们预备了，你为这个老姊妹预备，神就会为你预备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
这个功课来讲呢，讲得很容易，但是这功课要做出来的嘛，做出来呢，要人有些人呢，对爱来讲就感觉上没有这么敏感了，敏感，是有些人呢，就对别人的很敏。灵感，所以来讲这个功课从哪里学呢？要从周边的弟兄姊妹学。
好，这里有一点，这里有一点，圣灵会提醒你的。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又有一句话：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，好不好？比方今天下午了，他们要去接我们的老姊妹了，那一定微微就要提醒 Fred， 快点要准备了，老姊妹在哪里等了，几点钟一定到哪里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要彼此要提醒哦，他的提醒就是圣灵提醒他，今天我们有个任务要去接一个老姊妹，好不好？要接送他，他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他了，好不好？
所以我听到上一首听到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 今天呢，我就主动帮人家聊聊天了，聊吉他，还说要切吗？是吧？如果你坐在这里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，怎么样爱啊？
对，
是吧？所以来讲，我就要学这个功课了。这个功课怎么样学呢？问人家了，哎，你今天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？好了，如果问人家，有些人门诊来讲呢，他说，哎，有什么乞讨？
啊，没有。你比方说哈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第一个，你如果来早了，一看这个桌子还没有搬，好不好？你会主动的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去搬，啊，搬了把椅子摆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坐在这里一看，哎呀，圣经诗歌还没有摆出来，啊，弟兄姊妹他就自己进去去拿诗歌了，啊，聚完会以后。那你看我们这个蒋玉弟兄，他就要到男厕所去，把丢的地上那些纸都要捡起来，好不好？谁的小便在地上，他要拿着那个拖布把它擦干，啊，这没有人喊他去做啊，他自己就圣灵就感动他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啊，这一些圣灵一定要感动。比方说今天来了啊，我们这个妙老弟兄坐在那里没有圣经，好了，你看。马上有姊妹就给他拿，要拿圣经给他，啊，有的人不会翻圣经，你看到他找不到，啊，你就去帮他翻圣经了，哎，这就叫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圣灵会感动你的，感谢主吧，啊，这不要人来跟你说，就是感动。你看我们这个孩子，那么中姊妹可能要离开一两个星期。好了，那么就有姊妹，好吗？问问他，他愿意，他又来带孩子，啊，总之神要安排，好不好？
谢谢你讲，
感谢主，好吗？好，如果没有，如果弟兄姊妹看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，如果没有交通，那我们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Mm-hmm.